身上，正如神把圣灵最初在五旬节的时候赐给我们一样。第九节，又接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，便不分他们我们。彼得说什么呢？五旬节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，他们有工作的效果。同时彼得说，在那个时候圣灵洁净了他们的心，换句话说，产生在他们品德方面，在他们品德方面，在他们的品德方面产生结果。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以后，在他们的品德，因为圣灵洁净了他们的心，使他们在品德上能够产生一些效果出来。我们再看几节圣经啊，好，后来啊，在我们已经看了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啊，那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第八节，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，对他们说：“彼得被圣灵所充满，结果啊，彼得在那里啊，为神讲话。”我在想啊，为神讲话发言。第四章我们再看啊，第四章31节，祷告完了，聚会的地方震动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放胆讲神的道，所以他们就发言，或者说 OK， 事实上是好。我们再看底下好了，第4章31节，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，使他们能够放胆传神的道，传信息。 OK， 我们再看啊，第六章，使徒行传第六章。所以弟兄们，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位有名声，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说被圣灵充满。事实上原文的圣经说，那满有圣灵智慧充足的人， OK， 要选他们出来来当执事。第五节，大众都喜悦这话，就拣选了斯提凡，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。第六章讲到啊，圣灵充满的结果大有信心。第六章啊，55节，我们看啊，使提凡被圣灵充满，定睛望天。可是在原文的圣经里面说，使提凡满有圣灵，就在那里啊定睛望天。好，在这里啊，我们看到，当我们这一个一个查下去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圣灵，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以后有两种不同的效果。一种效果是什么呢？一种效果是圣灵给他们能力，能够做神所给他们的特别的工作。事实上我们从旧约圣经里面早就可以看到，本来我要给各位看圣经，不过大概没有时间，或者是我们看一节好了。出埃及记35章31节，看一下，出埃及记35章，出埃及记35章31节，我们从30节念。摩西对以色列人说，犹大支派通库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以撒勒，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召他。31节31节，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，使他有智慧聪明智识，能做各样的工。就是说啊，圣灵充满使他能够做神要他做的工。 甚至痛了一个结果。在四世纪有好几个地方我们没有时间看了，你可以回去看，可以看到当以色列人离弃了神以后啊，神往往圣灵就充满降临在一些士师身上，这些士师就得到了特别的能力，他们就带了军队去把敌人打垮，后来他们就在这一个犹太人当中当士师来统治来管理以色列人。所以圣灵充满的结果会使人有能力有智慧， make him adequate， 使他有足够的能力去完成神要他完成的工作，这是一个结果。第二个圣灵充满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是使人产生基督徒的好品德， moral effect， 就是在道德方面的好结果。换句话说，圣灵充满使人产生基督徒的好品德。我们可以用保罗的在加拉太书跟这个哥林多前书的话说啊，圣灵充满了一个人以后啊，这个使人有能力去完成神所要做的工作啊，保罗叫他做圣灵的恩赐。在加拉太书第五章，保罗说圣灵人按照圣灵而行，顺从圣灵而行的人呢，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来。所以在品德产生基督徒的品德，保罗叫他就圣灵的果子。 OK， 圣灵充满一个人以后会使这个人有能力完成神要他做的工作，一方面使这个人产生基督徒的好品德。以另外一个语言说，圣灵充满在一个人身上，有时候给他恩赐，有时候有一部分给他恩赐，可是也要产生圣灵的果子。可是这两个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分别是什么呢？照保罗的说法，圣灵充满的人一定会产生圣灵的果子。圣灵的果子是 general， 是一般的 universal， 所有的人都有，只要被圣灵充满的人都会接触圣灵的果子。可是圣灵的恩赐不是 universal，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，有一些人可能有圣灵恩赐，有些人可能没有圣灵给他的恩赐，圣灵给你的恩赐也不是完全一样，有时候圣灵给你这种恩赐，给你医病的恩赐，有时候圣灵给你知识，就是管理的恩赐，圣灵有时候给你讲道的恩赐。圣灵的恩赐是圣灵随着自己的意思给的，我们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圣灵的恩赐，我们所得到的恩赐不是完全一样，保罗明讲清楚。可是圣灵的国字就是圣灵在基督徒的身上产生基督徒的品德，是每一个人都有 universal 被圣灵充满的人都会产生这个结果。所以啊，圣灵的恩赐并不能够说好你没有圣灵恩赐你就没有被圣灵充满，那就要讲不通。也不一定说你有什么恩赐啊，你一定是圣灵充满了你使你产生这个品德不一样，不一定。我们可以知道的是说，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人，他会接触圣灵的果子，他会有基督徒的品德表现出来，那一点上圣经讲得很清楚。可是我们不要说一定有恩赐圣灵充满一定有恩赐，不一定。而且并不能够说比如说有人圣灵充满的话一定会有特别的恩赐。各位大概晓得我讲什么吗？很多人都讲你有那圣灵充满你一定会讲方言，不一定。保罗明讲圣灵充满不一定讲方言，而且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，什么叫做方言？我没有时间真正讲那个，所以我们那一点要弄得很清楚，就是圣灵充满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啊，好，我现在讲那个，再讲这件事，也许再把它看比较清楚一点。那这样的话啊，什么叫做圣灵的充满？有人说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你就一定要能够唱灵歌啊，一定要什么讲方言才是圣灵充满。事实上我刚才说过不一定， 那到底圣灵充满是什么呢？事实上圣灵的充满呢，我讲一个比较容易大家比较容易了解的话，什么叫做圣灵充满？圣灵充满就是圣灵来控制，圣灵来控制你整个的人生，你整个的这个人就是圣灵充满。各位也许记得，不晓得哪一天我给各位看了一节圣经，大概在耶利米，我现在忘了是在哪里，反正在这几天里面我给各位看了一节圣经，那里说啊，神说因为我的灵充满各地，所以不管你讲什么话我都知道。那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就是说啊，神充满的地方啊，就有神的运行的效果在那里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圣灵充满一个人呢，就是说这个人是完全在圣灵的控制底下，圣灵完全的控制你这个人，你不是你在那里斗毒，而是圣灵真正的控制带领你的生，你的一生，圣灵充满。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得到圣灵的充满？圣经有很多地方啊，不过我只给你看，既然我们看使徒行传嘛，我就给各位从使徒行传里面看一节圣经，那里讲一个很重要一件事，很清楚的一件事。在使徒行传第，我看是在第几章啊？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三十二节，使徒行传第五章三十二节，我们为做事做见证，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做事做见证。你要得到圣灵的充满，神的圣灵要给谁？给那一个顺从，给那个顺服的人。 Absolute obedience， 绝对的服从，就是我们要领受圣灵，被圣灵充满的一个条件。好，我们要看啊，要回来看，我们大概晓得什么叫做圣灵充满，我们稍微知道了这件事以后啊，我们要回来看刚才我们所看的那一段。我们刚才说啊，因为没有那个 transparency 的，我擦掉。我们说 OK， 圣灵充满的结果是什么呢？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结果，就是会赞美神、感谢神，而且会对，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了那个，彼此顺服。要各位要特别注意这个彼此啊。彼此顺服，彼此顺服很重要，这个是在因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，就是圣灵充满的结果会产生这个。这个是什么呢？当然，这个就是基督的品，基督徒的品德了，不是恩赐，这里是讲的是圣灵的果子。圣灵的果子是我们要彼此顺服，然后这个。就是一般概括我刚才所说的 general statement， 一般概括的讲法。然后保罗就把说，好，你们彼此顺服要怎么彼此顺服法子？彼此顺服的实际上应用在具体方面是什么呢？夫妻当中的关系，父子关系，主仆关系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要弄清楚一点，常常啊有一些做丈夫的呀，就说你看，圣经每每告诉你说，我是你的头，我是丈夫啊，你是我的太太啊，丈夫是妻子的头，所以啊，你应该凡事顺服我。可是不要忘掉保罗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呢？圣灵充满你的结果啊，当然这里啊就是一个 particularization， 就是说啊，不但讲一个一般的讲这个概括的，把这一个特殊的，把这一般的这真理啊，用在特殊的不同的情况底下。那他开始讲啊，妻子要顺服丈夫，可是大家不要忘掉保罗说什么呢？不只是妻子绝对的服从丈夫，你们圣灵充满以后，你们必须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必须顺服。以这个为前提，保罗才说 妻子要顺服丈夫。我们等一下看保罗怎么把这件事情弄出来，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。说什么呢？好，我们看。好，我们看22节。你们做妻子的，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子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放受顺服丈夫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等等，开始写底下的事，我们不必仔细看，就是看这个，现在看这个地步好了。看到这一点呢，我们看到是什么呢？保罗说你们彼此顺服是一个前提，然后他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。各位仔细看啊，当保罗讲到夫妻的关系，讲到父子的关系，讲到主仆的关系的时候啊，保罗并没有说，哎，听清楚啊，保罗并没有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，完了不讲。你们做儿女的是要孝敬你们的父母，其他不讲了。然后讲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好好的敬畏你们的主人，什么都不讲了。他没有这样，保罗讲什么？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的丈夫，你做丈夫的对妻子有很重大的责任，你们做儿子的要顺服你们的父母，可是你们做父母的对儿子有很重大的责任，你们做仆人的要好好听你们主人的话，可是你们做主人的你不要忘掉你在主面前有很大的责任。保罗是说啊，妻子怎么办，丈夫怎么办，他把两者的责任都摆出来了。为什么？我说必须顺服是这底下的前提，不只谈到说妻子顺服丈夫而已，必须顺服在基督里面因敬畏基督。好，我们再看底下，首先我们来看丈夫的有妻子的关系，妻子跟丈夫的关系。这里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？妻子要顺服丈夫没有错，为什么？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。我记得大概在我忘了是哪一天，可能是第二次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专题讨论的时候，我们谈到圣经里面谈到这个头啊，什么是头？不只是说 OK 我做你的 boss， 做你的老板，我把你扶在我底下，不止那个意思，对不对？我们看过那是一种意思没有错，可是有一种意思是什么呢？还讲到另外一种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如果你是头啊，头是什么？头就是要来顾惜爱惜你的身子，你的身体，头就来供养身子，你的身体。所以做头的人有责任来供养，不是你的头，就是你的身子的那个人。你的身体就是你的身子，圣经说的身子要发展所需要的，你做头有责任来供养他。换句话说，圣经告诉我们丈夫是妻子的头啊，意思不是说哎，我是你的丈夫，你的妻子，我都把你踩在我的脚底下，你抬不起头来，不是那个。在这里的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做什么呢？丈夫是妻子的头是什么意思？就像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怎么了？就是像基督爱教会一样。你丈夫是妻子的头，你丈夫应该爱妻子，你丈夫就好像基督使教会能够长进能够生长，照样你做丈夫的有责任要使你的妻子能够长进。基督来供给教会长进所需要的一切的 resources， 一切所需要的怎么说资源，或者是所需要的一切，照样丈夫也需要供给妻子所需要的一切。不只是说我丈夫去赚钱来给妻子用钱就好了，不止那个，这里所说的供给是包括一切，心理上的 肉体上的、灵性上的各方面，当然我们灵性主要的共同基督来了。不过说丈夫一个很大的责任，就是要好好的顾惜妻子，然后使他的妻子能够在各方面长进。那如果你丈夫尽你的责任，能够让你的妻子这样各方面长进的话，你就不会把你自己的妻子当作一个什么东西，一个随便的乱踢来踢去的，不会把他当成这么一回事。而对这种丈夫啊，妻子顺服这个丈夫变得很容易，对不对？常常有人会觉得说啊，事实上有人，我讲一个例子，也许可以帮助各位了解这一点上。我们现在不要讲夫妻的关系，讲那个有些人正在谈恋爱，比较容易了解这一点，是吧？各位你要晓得啊，当然有很多人是晓得啊，很多人喜欢结婚，对不对？比如说，特别我们讲女孩子，你不要把我的意思听错了，不要曲解我的意思啊。我的意思说，当一个男孩子跟一个女孩子啊，他们在那谈恋爱，他们真是啊甜甜蜜蜜的那个时候啊，当然那个女孩子晓得，哎，我结婚了婚以后啊，我现在还没有跟人家结婚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讲美国人好了，不必讲我们是中国人，讲美国的女孩子，你现在还没有正式跟你丈夫结婚以前呢，你跟其他的男朋友出去无所谓 ，date， 美国人不把这当成一回事，对不对？你有 dating， 你可以啊约你的男朋友出去的那个权利，可是你一结婚呢，你那个权利没有了。你结婚以后，你不能够再说我在 date 别的男孩子，不能啊，对不对？失掉了自由，好像是看起来。可是很妙的是说，你问这个美国的女孩子很多啊，你告诉她，哎，你要结婚了，你结婚了以后，你就没有再跟其他的男孩子出去约会的那个权利了，你不是上掉你的权利吗？他们会怎么说？他们说我情感干干净净的要把这个权利放掉，因为我愿意属于一个丈夫。就是说你顺服一个爱， surrender to love， 你顺服不是顺服一个暴君，是顺服一个真正的爱，难不难？很多人就宁可这样做，我宁可一个很好的丈夫，我跟他结婚，我丢掉我跟其他的男孩子约会的那个权利，那个机会。各位朋友们，这圣经所说的是彼此当中的事，彼此顺服。丈夫需要顾虑到太太，太太需要顾虑到丈夫，在那种情况底下，在有圣灵的工作底下，当然这种家庭的问题可以解决掉了。就是说，如果真正基督在那做王做主，我们以敬畏主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，妻子顺服丈夫，丈夫保养顾惜供给妻子，使这个妻子能够不但是在肉体上能够长进，供给他肉体上的需要，供给他心理上的需要，供给他各方面的需要，使他成为一个完整的一个人 perfect person。 你看妻子一定是干干心心落落于顺服这样的丈夫。好，没有时间了，我们要赶快讲。父子一样，父子圣经彼得也说，在基督里面必须顺服是一个前提，所以他说你们做儿子的要在主里面凡事顺服你的父亲。可是保罗说啊，你要小心了，你不要以为说，哎，我父亲，我既然今天这么光荣啊，我做了一个父亲了嘛，我要大发威风，叫了小孩子做一些事，因为圣经明讲你要顺服我。保罗不只是说你做儿女的要顺服父母啊，保罗也说你们做父母的应该要好好的教养这个孩子。有其实保罗讲了一句很重要的一句话，最近的心理学家发现这件事很重要。实际上保罗早就知道，不是保罗知道的，保罗不是心理学家，是圣灵启示他，他早知道。创造我们的神知道我们在什么情况底下能够发挥最大的潜力。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？在这里说啊，你们做父母的啊 ，OK， 第四节，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那里说呀，你不要惹儿女的气啊，本来的意思就是说你所做的事啊，不要 discourage， 不要叫你的儿子灰心，不要来破坏他的正常的心理上的发育。保罗不只说你儿女的，你也绝对要服从你的父母，不管你的父母讲的对不对，不要服从他，不是。保罗说你们没有错，你们要服从你的父母，可是你的父母啊，你所做的事你要好好的教导你的儿女，要给他正当的 discipline， 正当的教养，同时你所做的事也不要叫他灰心，叫他 discourage， 要给他有积极的心理上的积极的环境，让你的儿女长进。好，我们很快来看主人跟仆人的本分。保罗也说，你们做仆人的人呢，就是要好好的听从你们的主人，肉身的主人。可是保罗没有说，你既然是主人了嘛，你就随便对待你的仆人，没有。保罗还是说，好，你当主人呢，你也要记住，你也有一个主，你跟他当中同样有一位主。换句话说，当你晓得你也有主的时候，你对你的仆人呢，就不会乱来。结果也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彼此顺服的那个前提还在那里。你们要彼此顺服的这个前提啊，都惯用在夫妻父子主仆的关系上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呢，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过一个很和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，一个秘诀。而这个秘诀当然是要靠着圣灵充满。保罗在这里说，圣灵充满不是叫你大声叫，不是叫你这样讲方言，圣灵充满的结果要使你产生这个基督徒很好的美德，能够使基督徒彼此当中能够有个很和谐的情况里面的生活下去。圣灵充满产生基督徒的美德，很快的，剩下四分钟，我也不想怎么讲，就这么说了。最后他讲到我们基督徒跟属灵的征战，换句话说，保罗要我们知道啊，我们今天过着征战的日子，我们要常常小心。他说我们要装备神给我们一切的军装。那里面他讲到真理啊，他讲到这一个，讲到真理，讲到公义，讲到平安，讲到福音，讲到信德，讲到救恩。如果我们还有再一个钟头的时间的话就好，我就把这一个一个告诉各位是什么意思。如果我们没有时间了，我们就说好，我们要需要这些，希望各位有机会自己研究什么叫做真理。我只讲这么一个真理，在基督徒的生活，基督徒的生活上非常的重要。我这么说，我们千万不要忽略真理。然后底下保罗所讲这些都是要使我们能够抵挡魔鬼的力量。还有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忽略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，也就是神的话，圣经。一方面我们如果要想要抵挡魔鬼的话，我们要继续不断的祷告。最后我们看啊，第六章23节到24节里面是结束，就是我这个没有办法放出来了，不过各位看过这几次的人大概晓得，就最后那一段结语，就是他写信写完以后啊，总是有一个最后的问安。大概第一次我跟会提过说他们的这个书信的结果如何，那这个最后就最后的问安就结束了他一部所书。我们现在只剩下三分钟的时间，我想我不讲下去了，让各位问问题。应该说我们今天要准时接受吃饭，所以 OK， 如果各位没有问题的话，我就想说很高兴这一次啊，我们能够花这个时间一起来看以弗所书。至少啊，我们没有时间看，没有时间把以弗所书里面很多的宝藏拿出来，不过至少我希望我们稍微看这个结构，从这个圣经的结构方面去看啊，让我们晓得当我们能够把这个圣经的结构这个方面抓住了以后，可以发现到很多的宝藏。我希望各位慢慢的学习，离开这里以后慢慢的学习，能够用这个方法呢发掘圣经里面的很多的宝藏。这是我很大很大的希望。不过如果我们还有一个学习的时间可以仔细的提了，不过只要就是我们看了这个有所主要的 重点。那我希望各位能够从这重点站，特别是希望各位能够学习我们那种分歧的方法。当我们在开始分歧的时候，就很多圣经的真理意义没有经过分歧不太容易看出来的，经过这一段的分歧以后，会把它的真理表演出来。有没有问题？一分钟的时间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祷告结束。父神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这次给我们这六次的机会，使我们能够一起在这里来研究、来查考你借着圣灵所默示出来的圣经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，能够更加愿意、渴望、渴慕明白你的话，明白你的真理。主啊，我们要恳求你圣灵继续做我们的导师，教导我们如何来查考圣经，如何来明白你的旨意。同时也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得到圣灵充满，使我们能够借着圣灵的能力，借着圣灵来的帮助，能够行表现出来你要我们生活的样式，巴不得我们一天比一天活着能够更加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叫我们能够成为您在地上彰显你荣耀的工具。是吧，我们将每一位弟兄姊妹们摆在你的手中。